大家晚安。这里不知道是两个车还是一个车，车灯没有关，因为牌照号码太接近了，所以连招待都不太确定是一个车还是两个车。我第一次拿到的是 LFC15E，是一个尼桑奥特玛，车灯没有关。第二次又拿到一个是 LFC，我不晓得为什么都是排到这么近哈。LFC11A，LFC11A， 如果是我们当中哪一位是你的车子车灯没有关，请你现在赶快去把车灯关了。我们再一同祷告，然后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知道如何的引领我们，你知道如何的塑造我们，你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彰显你的荣美。我们在日子过得平顺的时候要赞美你，我们在日子有困难的时候更要投靠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主啊，我恳求您再一次的施恩给你的子民，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也让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明白的能够相称。主，我们想更深的认识你，明白你奇妙的作为，渴望见到你，也更渴望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明你的作为，显明你的荣耀。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题目是会过日子的人，选这个题目因为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就是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有些时候你在一些基督徒的祷告中，你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祷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等一下能够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最近这两年都体会到，日子真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在三四年前，当美国的经济还很蓬勃的时候，当我们在报章杂志上所看到的消息大部分都是好消息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刚刚打完，又有 SARS 这件事情，然后跟伊拉克的危机还没有解决，好像这个国家又开始对伊朗有一些动作，对北韩有一些动作。我不知道你们各位觉得怎么样，想不想再看报，想不想再上网去看这些新闻。而同时美国的军队在伊拉克所处的一些环境，我们偶尔在一些新闻里面看到，我们很清楚地感受到 This is gonna be a long haul， 这是一个要拖得很久的事情。会过日子的人应该是好日子他也会过，坏日子他也会过，所以我想就借着诗篇这一句话来看这个题目。会过日子这四个字，其实我们中国人很熟悉，我们非常熟悉这个字。我们常常听到父母们讲，在成长的时候要我们懂长大能够成为会过日子的人。会过日子这四个字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定义，但是基本上讲起来最简单的一个意思，我们等到长慢慢的懂，在长大的过程中就懂，就是父母要我们成为能够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人，要成为一个省吃俭用的人，要会打算，要懂得计算。算什么？算我们的资源，算我们的物质资源，要懂得来量入为出，不 不但要懂得打算，还要懂得计划。计划什么？计划那意料不到的一些困难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这是我们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常常听到学习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些来出国的中国人，一般说起来都是要懂得会过日子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的异乡必须如此。就算我们以前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来到了美国，迟早也要学的成为会过日子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美国这个环境，在这一个提倡个人主义的环境，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退路。我们如果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大陆，如果说生活遇到一些困难，哎呀，亲戚朋友这个帮一点，那个帮一点，也就过去了。但是在美国，我们没有什么退路，我们没有什么 fallback position，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会过日子。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在北美的中国人，薪水都已经很高了，甚至于很多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双薪，都是两个薪水的收入。哎呀，你看我们中国人还要捡什么？捡酷棒，五毛钱七毛五的在那里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会过日子的人，一个三块多钱的东西能够省五毛，我们心里面觉得很舒服，我们觉得很得意。你看，我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我们也教我们的儿女，甚至于有些时候有一点超过他们能够承受的时候，教他们要做一个会过日子的人。我前不久看了一个 PBS 的一个系列的影片，它的名字叫做 Becoming American, A Chinese Experience，成为美国中国人的经验。各位，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说不定有一些图书馆都已经有了。大概是四次，大概是三次四次的一个系列，一次大概一个小时。他从19世纪中19世纪末讲到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开始的历史，一直到讲到20世纪初，中国人是美国唯一立国以来只有两个民族，美国清楚地说不欢迎你们继续的移民到这里来，中国人是其中一个。把这些历史通通交代得很清楚，然后接着景象就变了。二十世纪中之后再来的美国，再来美国的中国人就是完全不同一个形象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那些所谓的 Chinatown Ghetto 的中国人。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中国人现在在美国的地位是已经一个已经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然后有一集他就专门访问我们这些懂得过日子的中国人在这个地方骄阳长大的下一代中国人。我看那一集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有很多的提醒。那里面所访问的每一个青年人有许多都是名校毕业的，有一个年轻人他用一个半开玩笑半轻松的口气来表达他在成长的环境里面所承受的沉重的压力。他说身为一个在北美的中国的孩子，你根本没有资格问要不要上大学， The question is which college?我们教我们的孩子，强迫他们在他们很幼小的年龄，我们就要他们成为会过日子的人，懂得精打细算，懂得省吃俭用，懂得预备可能意外而来的灾难。圣经中也谈到数算，也叫我们要懂得数算，懂得打算，但是却说数算我们的日子。日子怎么数？人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来数算我自己的日子呢？这个诗篇，你如果光是从内容来看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会以为诗篇的作者 好像他的人生观是一个悲观消极的人生观，因为他在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像他的人生观是非常的悲观，好像他的一生是一个非常乏味枯燥单调没有意义甚至于都是失败的人生。所以他在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一生的经历是非常的悲观，非常的沮丧失败。但是刚才大丹长老带我们念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了诗题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首诗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一生并不枯燥，并不乏味，相反的是，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多彩多姿。他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法老的女儿把他当儿子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头半章。换句话讲，他是一个王子。各位，你觉得在王宫长大的日子会不会很单调？我们在20世纪一个大众传播一个大众媒体很流行的一个环境里面，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 Tellboy Magazine， 好像他们要在这个皇室里面，特别是英国的皇室，去挖一些东西出来，说你看这些皇室的人，他们的日子也是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多的愁苦。你如果去问那些写这些文章表达这些意见的人说，你要不要跟英国皇室的这些王子跟英国女皇换位置，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换？王宫你的生活大概不会太单调，至少在我们这些没有在王宫长大的人，我可以保证你有一段时间不会太单调的。然后摩西长大成年之后，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有一天看见有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摩西出面帮助，居然赤手空拳的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我想他在王宫长大的时候文武大概都学了。然后等到法老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摩西就逃到米甸，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后半章，在米甸落了一个牧羊的人生，娶了他的太太希伯拉。哎呀，这好像很落魄哈，在王宫头人生的头半截在王宫里面，但是你看却没有落到王宫的好处，没有 early retirement， 也没有 saving plan， 也没有 401k， 就这样子平白无故的失去了，好像很落魄。然后在何烈山，摩西蒙耶和华的呼召回埃及，带犹太人出埃及，上百万的犹太人，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一直到预备他们进迦南为止，这是他人生最后的大概40年。100万的人从埃及带出来，光是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得了。20世纪所谓的这种解放神学很畅行的时候，你发现那些赞成在南美、在非洲、在美国的人权运动的时候，提到基督教的思想是一个解放神学的时候，他们引用的英雄就都是摩西。所以你看摩西被耶和华呼召，就是把犹太人从被奴役被压制的环境带出来，带出这个被奴役的这个情况里面。光是这件事情的成就，到了20世纪仍然被人拿来当成一个榜样。而摩西不止如此，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领受了耶和华的启示，设立了周密的律法制度，成为犹太人从此以后一直要遵行的一个范畴。而在摩西的身上，你也发现神的恩典很明显的在他身上留下一个记号。 所以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记载摩西死的时候的这个人，补充在申命记最后的几句话里面，在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一个这样的人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悲观，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绝对不是说在他人生里面只有失败，却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积极而且是一个成功的人。为什么这个诗篇这么悲观，这么消极的语气？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祷告并不是摩西对自己一生的感叹，并不是摩西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的一种感叹，他的一种哀叹。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说，这个诗 这首诗是摩西将犹太人带出埃及，在进迦南之前的这一段年岁所写的。而有一些解经家说，非常可能是摩西一生接近尾声的时候写的，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两个句子是在他生命记里面，在他死之前不久对犹太人讲话，甚至于他写一个诗歌，另外一个诗歌的时候重复出现的句子。在第一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他对犹太人最后讲话的时候，他说，永生的神是你们的居所，是用的同一个字眼。在诗篇的第十三篇，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在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六节，他所做的最后的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最后的一个诗歌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后悔，为他的仆人后悔。这里面讲到的是，这里面用到后悔这个字，跟诗篇九十篇的十三节，为他的仆人，为你的仆人后悔，是同样的句子。所以许多的解经家说，这个诗篇很可能是摩西最后在他死之前不久的时候所写的一个短的诗篇。这不是摩西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而发的哀叹，而是摩西代表犹太人对神所发出的祷告。换句话讲，摩西在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之后，在进迦南地之前，他观看他周围的这一群所谓神的百姓，这一群犹太人的情形，他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感叹，而且他把自己跟犹太人认同，来对耶和华发出这个祷告。换句话讲，他是代表犹太人来向耶和华做这样子的一个祈求，代表犹太人向耶和华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叹。这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失败，乃是他看到犹太人的光景，而摩西却与这一群会众的认同。而我个人认为，他的感叹与祷告的重心是在十一节十二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光是从这一个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有好几样事情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摩西发出一个感叹，似乎是当时的犹太人看不见的事情，就是人一生的年岁是有限的，是短暂的。如果我们必须数算我们的日子，那就表示我们的日子这一生的年岁是有限的，一个无限的东西你是数不来的。摩西这句话说，求你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是有限的，而且都是短暂的，求你教我们。因为他周围的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个事实一样。各位可能会说，人生是有限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知识。是的，人一生下来就面对一个事实，人一生下来就马上又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死亡的事实。但是人 是不是真的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事实？我个人认为人并不想面对这个事实，而且越懂事的人，所谓越经过世事的人，越不想这件事情，越不敢想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从小生长，记得一件清楚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妈妈在街上，那时候我住在台东，台湾的台东，走走的突然之间从巷子里面出来一个行列，非常大的声音，那时候我大概才五六岁，我记不大清楚是几岁，但是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非常响的一个行列，啪啪啪吹那个东西出来，我的妈妈一听那个声音就拉着我赶快跑，而我不想回头看，因为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场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队伍，我就跟妈妈说我想看，妈妈说赶快走赶快走，然后带着我走之后就带我走到一个旁边的巷子里，要避开这个队伍。走完之后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她说不要问，那是一个出殡的行列。我那时候我只想知道什么事情这么热闹，什么事情我妈妈这么怕，我说那是什么，我就一直问，我妈妈终于告诉我，人死了，躲得远远的，叫我躲得远远的。我后来长大我才晓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好像如果有人死了你躲得远远的之后，你就怎么可以就好像就可以躲掉这件事情一样。我接下来就问妈妈，我说什么叫做人死了，她叫我不要问。难道我的母亲真的认为不谈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吗？当时的犹太人在摩西这句口话里，在这句话里面似乎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你看那些卖人寿保险的人来卖你人寿保险，就赶快走，不吉利。有人说，哎呀你都五十几岁了，立了遗嘱没有，去讲这话都不吉利。为什么？我们就以为说我们不想就不会发生。不但人生是有限的，而且都是短暂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在这里用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几个字来表达说，这件事情每个人经历这件事情都是短暂的，人生的年岁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用另外一句话讲如水冲去，他的意思用说像是那洪水把人这样就这样子一下子就这样冲去了，在你还根本想不到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被冲走了。然后接下来他用说早晨他们好像还长得好好的，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了。你说是这样子吗？人生怎么都是短暂的呢？有人活得比较长，有人活得比较短呢、啊、人生的年岁是有差别的啊，有人可以活到八九十岁，有人十几岁，有人更短，难道怎么能够说都是短暂的呢？因为在摩西这句话里面，对于短暂的定义不再是你我用数字来数算的方式了。这是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表达的第二个意义，人一生的年岁是活在永恒的神面前，而且这个活在永恒的神面前这个特质，使得我们在地上经历七八十岁还十几二十岁好像根本没有差别一样。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这里面摩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它翻译得更清楚，主啊，你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已经是我们的居所了。他的意思是在要清楚地表达，神是人类的居所，永永远远都是这个样子，过去现在将来，只有神是人的居所，永永远远每一个世代都是如此。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申命记33章27节，他再一次的跟以色列人说，神主是你们的居所，永生的神是你们的居所，过去现在将来，神都是人的居所。这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明白的事情，非常难体会的事情。过在对犹太人来讲，过去的400多年，他们一直是在埃及，在一个被奴役的状态之中，好像被遗忘了一般，怎么能够说主是他们的居所呢？或许在犹太人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推断大概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在犹太人在埃及的生活当中，仍然一代一代的口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把这一个事情一代一代的传留下来，包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以撒的应许、对雅各的应许。但是各位，400年来，我个人认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些口传就像是人编织的神话故事一样，非常的遥远。他们是住在埃及被奴役的状况之中，他们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一群人，怎么说主是他们的居所呢？我个人认为在摩西的一生中，这也曾经是过他的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埃及人，有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力量，用他自己的方式，想要来护卫犹太人。其实如果解放神学家的人要来看摩西一生的话，在他那个年岁里面，他是一个解放者，所谓现代的解放神学思想的解放者。但是摩西在何烈山的经历之后，他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当耶和华在荆棘的火里面对他显现，告诉摩西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主之后，摩西开始明白，也很可能包括后来他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越来越认识，人类的生命一直在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面前，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是如此。所以在人的经历当中，不论是多么样的漫长或是多么样的短暂，他仍然只是在那永恒的神面前。不论人怎么样的经历，这个日子是多么的漫长或多么的短，都是一样的，在那位永恒的神面前。这是第四节他所要表达的，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神的面前，一千年那样漫长的感觉，也不过是像过去的昨天一样，然后再把那个时间缩短，只是夜间里面的一更而已。摩西明白，人类从来是活在赤裸裸的活在神的面前。犹太人过去这400多年在埃及，仍然是活在神的面前。在第三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第八节、第九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三节他讲这句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是摩西追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对亚当的一句话，宣告亚当失败了，对于守神给他唯一的诫命失败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你本是尘土，你要归于尘土，就这样的一句话，然后人类所有的人类都被圈在神的这句话里面了。就因为神的一句话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你要归于尘土，世界上所有的人，你使人，这个在这里面这时候 摩西用的人这个字是一个复数，你使所有的人，你使众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换句话讲，摩西对于人类必须经过死亡这件事情，他已经清楚的认识，这是一个再一次的证明，人是活在神的眼目之下的人。换句话说，生命的价值已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来决定，乃在于人是否知道自己是活在一位永恒可畏的神面前，而且让这个认识，让这个真理来定义我们如今有限的年岁。摩西将近120岁的时候，观看他周围的犹太人，他看那些犹太人却好像没有这样的认知一样。在耶和华已经一而再再三对这些犹太人显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似乎没有这样的认识，似乎没对这些真理，这些对犹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冲击。这是摩西的哀叹，因为他知道人如何活今生的年岁会继续的影响他今生过之后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所以他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哀叹来，求主教导以色列人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在摩西看他周围的犹太人似乎不明白这个事实，不明白他们是活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的事实。摩西怎么知道？摩西怎么晓得以色列的会众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真理成为来影响定义他们生命的实质？我想他回顾犹太人从一开始在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最后摩西把这些人带到进迦南的边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停止不停的抱怨。出埃及记第五章那里记载，当摩西在犹太人面前行了一些神迹之后，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之后，他告诉法老让神的子民离开，法老就加重了犹太人的重担，不给他们草，反而要他们做更多的砖出来。因此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对摩西跟亚伦说了一句话，愿耶和华查看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得了臭名，把刀交在他们的手中要杀我们。已经有神迹行在这一群犹太人面前，然而他们仍然抱怨，一点点的困难他们就抱怨。然后接着就是神透过摩西的手施行了10个神迹。到了出埃及记14章，过红海之前，当犹太人回头一看，看到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他们就对摩西说，埃及没有坟地吗？为什么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呢？当初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难道没有说过不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在红海面前的时候犹太人所说的话。然而当摩西举起杖了之后，红海分开，犹太人走过去，摩西带着他们走过去，当埃及的追兵要来的时候，红海淹没，把追兵都淹没了。摩西跟他的妹妹还在那边，他的 姐妹还在那里面编了一首诗歌。出埃及16章，犹太人饿了，就对摩西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却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要饿死吗？他们饿了，他们就抱怨，然后神就降玛拿给犹太人吃。出埃及17章，犹太人渴了，他们就对摩西说，你要我们都渴死在这里吗？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 这是犹太人的抱怨，一点点的环境他们就抱怨，抱怨他们所处的这一切的环境。不但如此，到了民数记十二章，他们抱怨耶和华给他们所设立的领袖，而且带头出来抱怨的人却是摩西自己的手足。讲到亚伦跟米利暗来对摩西的领导提出一个严重的挑战，然后就讲到神使米利暗的手得了大麻风，然后摩西为米利暗祷告之后，神赦免米利暗。抱怨他们当中的人，抱怨神给他们设立的领袖，然后到了最后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民数记十四章，当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回来之后，报告说迦南人强壮，城池也坚固，犹太人就发出许多的怨言，说对摩西抱怨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要死在这个地方吗？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话了，因为犹太人的抱怨表面上是对着摩西跟亚伦，好像出埃及第五章那里好像说耶和华来践踏你们，但是在到了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耶和华终于把犹太人的心整个暴露出来。在民数记十四章，耶和华说，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是摩西所看到的犹太人的会众。为什么摩西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神的作为，他写出这样子一个让人看起来悲观的诗篇？因为在他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晚期的时候，他看犹太人的会众，他心中发出这样子的哀叹来。因为他晓得犹太人并不明白他们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犹太人的抱怨，对环境的抱怨，对他们周围的人的抱怨，对他们亲手足的抱怨，对各样事情的抱怨，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活在一位圣洁永恒的神面前。这并不代表犹太人不应该感觉到日子的困难，乃是当时这群犹太的会众口中不停是一下子就冲口而出的抱怨跟苦读。摩西明白他们不晓得，或者说他们活出来的样式根本不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样式，因此摩西发出这样子的哀叹来，耶和华，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神的是，摩西他的哀叹到这里停止，从十三节到十七节却是一个突然之间的转变。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摩西虽然看见犹太人那样子的顽强，但是摩西仍然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知道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人虽然是如此的失落，仍然有回转的机会。人有的年岁是神给我们回转的机会，我们今天在这有限的人生有的年岁是神要给我们回转的机会。所以当摩西看到犹太人是如此的失落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开口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并不是说他将人是否能够回转的责任 通通归给耶和华，并不是说他把人是不是能够把人生化苦为甜的这个责任一通通丢给主，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摩西很清楚的晓得，他知道神的本性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他可以恳求神不要让人继续的活在这个失落的状况中。他虽然看到犹太人是如此的失落，但是他有一个勇气，有一个认识，来向神恳求不要让这些会众继续的活在这样的失落的状况中。他恳求神将神的作为跟荣美能够向这群会众显现，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所以人就不需要再叹息，人就不需要再只是为今生而叹息，像第九节说一样，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人就不再需要好像逃避那个不能逃避的东西，明明知道不能够逃避，但是要借着一些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逃避，而等到真的逃避不了之后，就好像遇到惊惶一样。就像第七节所说的，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人不需要再这个样子，不需要再去逃避那不能逃避的，而终于有一天发现逃不了了之后，好像是害怕惊惶一样，好像是忽然间消灭一样，好像人生只是一个不堪回首转眼成空一样。像他第十节那里所说的，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摩西晓得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他知道虽然犹太人的会众是如此的失落，他可以为他们祷告，他们不需要再对人生叹息，他们不需要再去逃避那不能逃避的结局，他们也不需要再觉得人生只是一个转眼成空的一个东西。相反的，人在今生有限的年岁却能够做成永远的功。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人生不需要再次叹息，人生不需要再次虚空，人生不需要再次因为神的愤怒而惊惶，因为神的愤怒而消灭。人在这有限而都是短暂的人生里面，却可以做成永远之功。这里有两样事情我要提一下。摩西他这样子祷告了，我不晓得在他的心中是怎么想的，我不晓得在他的心中耶和华要怎么样成就这个祷告。如果神学家的判断是对的，这是摩西在他服侍耶和华40年的年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不晓得在摩西的心里面能够想说，神啊，你还能做什么来在这群会众当中使他们能够转回。红海都分过了，玛纳都降过了，磐石都出过水了，各样的神迹奇事都已经显在这些人的面前了，还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摩西他只能祷告。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象有一天这一个恳求会是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子成就，他或许有一天他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就像保罗所说的，人眼从来没有见过，人耳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儿子的生命倾倒在我们这一些属血气不配的人身上，用他儿子的血立着永远的约，以圣灵的重生来让我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更新的意念。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摩西他只能祷告，然而这件事情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成就了。第二个就是摩西他并没有交代， 他并没有交代说什么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是数算，怎么样的日子才算是数算自己的日子。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功是神所建立的，在这里他都没有交代。或许我想人自己隐隐约约应该知道，我就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给各位听，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因为我是牧师的缘故，可能比一般的弟兄姐妹多一些机会来接触到人在各种的场合我可以观察到的事情，不论是人在最忧伤的时候，或者是人在他的感情最诚恳的时候所说的话。或许因为是牧师的缘故，比较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去世了，37岁。在前不久，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为他祷告过。37岁的年岁，在开刀之后因为并发症的原因去世了。在他的追思礼拜，有好几位来追溯这位弟兄一生的人站到讲台上讲，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说，这位弟兄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包括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跟朋友。这个朋友说，这位弟兄是一个诚恳而且乐意接待人的人。包括这个弟兄的同事，现在去世之前的公司的同事，还有去世之前一个公司的同事，也都来这个追思礼拜。有一个同事，两个同事提到这位弟兄，说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还包括一个美国人是他的上司，说这位弟兄不但是个认真工作的人，而且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提到他认识这位弟兄，说这位弟兄很懂得享受食物， He loves food。 讲到这位弟兄懂得享受生命，热爱生命，也有基督徒做见证，讲到这位弟兄是一个乐意传福音的人，在他的公司，在适当的场合里，他尽量的传福音。而事实上，这次他的手术是第二次的大手术，在第一次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却乐意接受训练，因为知道团契可能需要新的 leader， 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一个有重病的人却乐意服侍。也有我们教会在宣道的事工上有服侍的人说，去年教会回来的一位宣教士在他们的团契分享完之后，这位弟兄对于宣道也有非常的热忱。37岁，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信徒在他分享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听到的事情是有关他在公司里面一个12年的上司退休了。这位信徒说，这个上司在公司里面伤了许许多多的人，对给人的印象都是负面的，甚至于以前有一些同事因为这个上司离开公司，离开这个部门。但是这个上司退休了，60几岁退休了。这位信徒说，在他的退休的 retirement party 上，所有参加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一片冷漠。这位信徒提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位信徒说，他说他在这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个礼拜，终于鼓起勇气跟这个上司和好，跟这个上司表示愿意跟这个上司和好。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活了六十几岁的人，一个退休的人，一个 American Dream 已经实现的人，各位，你们觉得谁是懂得过日子的人？这位三十七岁走的，很多的基督徒都问，怎么走得这么早？因为怀念他。这位六十多岁已经 fulfill American Dream 的人，每个人心中除了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他人心里都说，这个人怎么走得这么晚？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例子应该很清楚了。我们是一群活在神面前的人，耶和华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你我在这地上的年岁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你我如何过今生的年岁，会影响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把握每一个机会， Live fully of the opportunity。 神给我们的机会，每一个机会，好日子也有好日子的机会，坏日子也有坏日子的机会。前不久有人说，教会里面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用另外一个词，就是 between job。 between job 的意思就是说 there is still hope。 我也想我们当中如果有的话，你仍然可以 live fully of your life。 或许现在是一个机会，你能够好好的来显明你对你儿女的喜爱，对他们的爱惜。或许现在是一个机会，在我们以前的时候一直觉得没有时间的事情。人在一生不论什么样的光景，我刚才所说的那位三十七岁的弟兄，在他动手之前，每一个礼拜天他都走到前面来请牧长为他祷告。而在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都提一样事情，就是说他有亲人从国内来照顾他，他请牧师们、长老们、同工们为他祷告的是，这位亲人、这些亲人也能够认识神。没有抱怨，里面或许有相当的恐惧，然而没有抱怨，仍然把握这一个机会，这最后的机会。三十七岁就走了，大家觉得惋惜。六十几岁，人却说怎么还不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认识你，你是永恒的主宰，从亘古到亘古，唯有你是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群人在你的慈爱的引领之下，慢慢懂得活在你的面前，也慢慢懂得不论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可以享受家人与家人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把握每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更感谢的是，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今生所做的一切的忍耐，将来会有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谢谢你，求你祝福，求你祝福你的子民，求你指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让我们懂得把我们现在今生里面最重要的资源能够用到最大的极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